们大家好，能够到学院来心里觉得非常的亲切。那特别是这里有很多我熟悉的朋友跟老师，29年前我在东海透过刘福礼牧师带领决志信主，然后在那里受洗，以后有机会跟林国亮牧师在东海学习。那我到美国的时候，李牧师有机会也在印第安纳在那里念书，他是牧师的牧师，常常我有困难我就跑去找他，所以能够做牧师也需要有一个 support group， 他常常是我的好的一个 counselor， 所以到这个地方来觉得非常的温暖。那能够到甘县牧会也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教会也有好几位的神学生在这里念神学，彭怡珍啊，这个苏丽，还有桂美、曾文章、龚伟华等等同工们，谢谢学院的栽培，让他们这么优秀的同工可以在我们教会一起配搭侍奉，这是上帝莫大的恩典。感谢神今天也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们一起用神的话来勉励。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然后我们就来聆听神的话。天父，谢谢你，我们都是何等蒙恩的人，你居然这样拣选我们，在你的永恒荣耀的国度中有份。我们谢谢你，侍奉神是我们一生最大的荣耀。愿主你保守我们的心智，在你面前受装备受造就，时候成熟你就差派我们出去。天父，谢谢你今天早上能够在这里一起来勉励分享你自己的话，求你自己同在，给我们有一个可以 open 的打开的心来聆听。这样子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早上我就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十一节谈到服侍的生活，怎么样是一个服侍，在服侍当中表达我们在基督里面，在神的服侍工厂上是一个有成熟心态的工人。那工作是人的一生当中都不可或缺的，不论我们是做义工，不论我们是受薪，我们是在家里面，我们是在教会，我们是在工作的场所，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都需要工作，因为工作可以经营我们个人的兴趣，工作有时候也是提供我们个人的长才，可以施展我们自己的抱负，工作让我们关怀社会的需要，工作也可以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可是当工作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困扰，常常人际关系是一些很严重很不容易的问题，甚至在工作的时候彼此之间因为人际关系产生许多的困扰和彼此的伤害。所以面对工作，我们有个人的工作守则吗？什么是一个成熟的工作观呢？你愿意有一份来作为你个人的参考吗？在圣经当中，保罗是一个竭力为主服侍主的忠心良善的工人，他曾经自己这样说，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不是只在眼前服侍，好像服侍主不是像在讨人的喜欢，他说我不论我们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我们所侍奉的乃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基督。这就是很严谨的一句话，保罗用一句话来说到他的圣经的工作观，也是作为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应当秉持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那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做，这个总原则为根基。接着保罗在腓立比书在刚才读的经文三到十一节就进一步为我们提供一个细则，或者说成熟的工作细则，使我们有一份这样的一个细则作为参考。那我们如果有这一份保罗他所做的工作细则来作为我们的参考，可以帮助我们显得在服侍的时候更为成熟。在第三节到第四节，保罗提到第一个原则，就是积极的回忆。积极的回忆，回想我们的一生，人的一生不都是那么样的风平浪静？对保罗来说也不例外，保罗的一生不是风平浪静的，他为主辛勤的工作。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 啊，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那里对保罗在一生经历当中有非常详细的一些记述、一些描述。那里说到，他说：“我比众人多受劳苦，我多次的下监牢，我受鞭打是过重的，我冒死是屡次有的。”他说：“我被犹太人打过五次，每一次都是四十减去一下，那是律法的规定，不能超过四十。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他说：“我在船上遇到船坏了三次，还有许许多多。如果你继续读经文读下去，保罗有许许多多在他一生当中，特别为主传道的过程中间，他一生的经历。保罗的布道行程，当他到腓立比的时候，他所经历的就是如此。保罗曾经在腓立比做了一件好事情，他把一个人被鬼附的一个使女把鬼赶出去，可是为了这件事情，那位使女的主人却不放过他，把他揪住，后来就把他带到官府面前，在官府面前他就被剥掉衣裳，然后被棍打了许多的下，又把他下在监里。后来他在监里面，我们最熟悉的那段经文，那段故事，保罗在夜间唱歌，天使怎么样来营救他等等。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其实有千万个理由来诉说到他在腓立比服侍主的时候叫人伤心的一面。他想起过去在腓立比他所经历的这样的事情，他大大的可以让他说到许多他在当时所受到的一些苦楚。可是第三节跟第四节，保罗却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我每逢为你们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保罗所记得的，在腓立比所经历的，不是一些不好的事情，不是一些他被欺负的事情，不是一些他所遭到的一些困难的事情。保罗所记得的是一些美好的回忆。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常常想起的是一些美好的回忆呢，还是那些不好的回忆？你常常记得一些不合适的、不愿意，还是你常常是有一些积极的回忆？19世纪有一个传道人叫布鲁克 Philip Brooke， 他是神特别在讲台上使用而且有恩赐的一个神的仆人。一个神的仆人也难免受到攻击，难免受到非难，通常牧会不是那么容易，做主的工人不是那么样一条的捷径。但是这一位神的仆人，他总是喜欢保留几封别人写给他的信，特别是那些鼓励他的信，他把它收藏起来。其中有一封是这样写的，那是一个裁缝师写的。这个裁缝师告诉他说：“我是个裁缝师，我的家就住在教会的斜对面那里，我好喜欢到教会来听你讲道。每次我来听你讲道的时候，我就好像忘记了你一样，因为你的讲道使我想到上帝。”他就把这样的话，把这个信保存起来。称赞的信是值得保留的。当我们看这些称赞信的时候，不是为了要炫耀自己，乃是要告诉自己说，再一次在基督里面鼓舞自己，晓得我是上帝的工人。林肯总统也有同样的经验。当他被刺杀身亡的那个晚上，有随侍在他的左右，就将他身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掏出来，放在一个袋子里面装封，然后把它封闭起来。这些装封的这些东西后来就交给他的家属，他的家属完全原封不动地放在那个里面，一直到30年以后，家属就把这个林肯总统衣装带所有的东西掏出来，这个袋子就捐赠给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就在开封的那一天，他们发现就在这个袋子里面有一个皮夹子，这个皮夹子拿出来，他们就仔细地在那里看，里面有一张小额的钞票，然后还有几张折得四四方方小小的纸条放在里面，拿开来居然就是一些信件。是什么样的信件呢？称赞他的信，鼓励他的信，感谢他的信，支持他的信。我相信林肯的一生在他的公职生涯当中并不容易的，在当时的环境，他面对许多的压力，许多的批评，许多敌对的势力，他在白宫的日子是不容易的，是难挨的。但是这些信对他太重要了，我相信他是靠这些信件度过了许多在白宫执政生涯时候的许多不容易的日子。许多时候我们人就是那么吝啬，不会鼓励，我们只会批评，不会赞美，我们只会咒诅。还好保罗教导我们一个成熟的工作的人生的秘诀， 要有积极的回应。我们以后都要到教会侍奉，我们以后都有很可能在各样的机构基督徒的行列当中我们来服侍，我们可能担任很多重要的一些职责，在这些不管我们到哪一个地方去服侍的中间，服侍的过程中，难免受指责，难免受批判，难免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弟兄姐妹们在教会中间有不同的角度来看不同的事情，可能有许多会有一些的误解，心中会有一些不平。可是如果我们在侍奉的里头总是用一个态度，常常回想那些不愉快的消极的经历，很容易忘记上帝在我们身上曾经在我们身上有过的各样的丰富的恩典。我们应当学会这一个积极的秘诀，积极的服侍，积极的回忆，积极的侍奉，在上帝的面前化消极的事情为过去，永远记住积极的事情。保罗告诉我们第二个成熟的原则，在第五节，是持续的参与。有些人做事有头无尾，有许多人做事只有三分钟的热度，我盼望我们不是，特别在教会侍奉，有些人做事是因为为自己有利，有名可图，后来看情形不对了就半途而废。可是保罗称赞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因为他说他们不是如此。第五节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教会的生活绝对不是一个办家家酒的地方，像小孩子一样，不再是如此，合则来，不合则去。福音工作、教会的工作、服事的工作，永远是一种持久战，是一种同心合力一起持续到最后的总体战。就像保罗所说，我若甘心就有赏赐，如果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最近我在看那本书《以一不能概全》，这个作者 Gary McIntosh 说同样的话，他说在教会的增长当中，一个增长中的教会是通常是一位牧者可以在那里持续多年，常年在这里经营，做持久战的牧者。如果你去看 Purpose Driven Church Rick Warren， 他说同样的话，教会要能增长，教会要能建造，教会的信徒要能够被装备起来，必定是那一个信牧者在同样的一个地方持续的持久战的在那里经营。 John Maxwell 他提到说，领袖的地位，当我们参与一个教会，当我们到一个地方侍奉，要人家能够认同你，开始看见你的领导权，开始看见你真的是有那样的一个风范形象的时候，他说需要经过五个阶段，从赋予领袖一个地位到慢慢的成熟长大，他说可能需要多少年呢？当然这是他自己的估计数字，15年到20年。我的重点是一个服侍的工作是需要持续的参与，绝对不再是办家家酒，绝对不再是好像有头无尾。服侍必然遇到难处，一个牧者在一个地方也不一定是合适那个教会，很多时候牧师离开一个工厂，那种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但是我们的心智确实要有一个态度，无论如何在一个地方持续持续。第三个原则在第六节，是依靠的生活。一个成熟的人懂得工作，不只是要靠自己，还要靠上帝的大能，圣灵的大能。以前工作我们求的是 IQ， 现在很多时候地方公司要的人才是 EQ。 如果我们是基督徒，一般来说基督徒的 EQ 要比非基督徒要高一些，因为这个情绪商数在圣经当中就是在我们人格的塑造，情绪商数就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这个人的塑造。工作很重要，但是做人同样重要。所以第六节保罗就继续为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祷告说，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的日子。你们都听过这个小例子，有一个小女孩，一个先生看见她刚得救不久，他就问他说，小女孩，小女孩，你知道耶稣今天在哪里吗？他想了一下就对他笑着说，哦，我知道，耶稣今天就在我的心里面。先生就问他说，那么如果明天撒旦来敲你心门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他又想了一下，他说我请耶稣去开门。对了，就是如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再没有比这个方式更好，这是一个得胜撒旦的秘诀。 不要以为我们已经成为神学生，我们做了牧师，我们仍然同样需要这个很简单的秘诀。耶稣已经在我心里面，下一次当试探来，下一次当这个撒旦的攻击来的时候，当我的脾气快爆炸了，当我说话快要粗鲁了，当我已经我按捺不住想要跟你拼下去了，我们需要说，神啊，请你来开门。我自己告诉自己，这个做法是深呼吸，你就做一下属灵的深呼吸。当你深呼吸的时候，你说，神啊，你是主，你帮助我，你来开门。就在那一刹那中间，你就改变了。千万不要让你的脾气、你的个性、你的怒气、你的冲动、你的凶脸、你的批判成为你的主人。以后当这些事情要发生的时候，当撒旦来不及窜出你的心门之外的时候，因为耶稣来开门，撒旦早就逃之夭夭了。然后我们的主还会用嘉许的口气对我们说，孩子，非常好，你得胜了。那时候你会很惊讶，说，主啊，我什么都没有做啊，我只是坐在这里等你，信靠你，是你自己来打胜仗的啊。主会对你说，孩子，是你得胜了。这个就是我们日后要应对撒旦的征战的方式。我们只管静默坐着，只管告诉主，请主出来，让主来为我们征战，打胜了，神还把这个荣耀归给我们。我们的服事会更成熟，我们在工作中一定会更有人缘，信不信由你。你的情绪商数会不断的增加，当你越多信靠圣灵，当你越多仰望神在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的为主的工作，当你越多请主来开门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商数一定增加，我们的服事会更加的成熟。我们愿不愿意让主来完全成全这功呢？主说，是的，这是他的应许。那已经在我们里面开始工作的神要与我们一起来成全这功。第四个原则在第七节到第九节，是爱心的增长。保罗继续为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爱心的增长祷告，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有些人真的是很有爱心，但是没有知识；有一些人真的很有知识，但没有爱心。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一种合并的，有真知识的爱心。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一种，这种爱是一种给予的爱，是一种付出的爱，是一种 agape 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对他来说，爱绝对不是盲目的，是要有分辨的，不是乱爱的，是经过清楚的思考的。保罗盼望我们在爱心的学习的事上，不但要有普通的尝试，同时也要有深度的见识。站在这个爱的要分辨的原则上，接着我们应当怎么样去行呢？在经文使你们能分别是非中文的翻译下面有一段小字说，或做喜爱那美好的事物。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做那喜爱的啊，喜爱那美好的事物。我们可以比照这个小字这样的方式来行，凡是美好的事物我们要喜爱。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就这样说，说现在做人非常难，做人难，难做人，人难做，真的。她说，我明明知道这是我的好意，我买一个东西要送对方，可是当我要送对方的时候，我要想到对方会不会喜欢这个礼物，当我买这个东西他会不会嫌这个不够好，所以我要买东西送人，我心里面还要想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这里牵涉到两件事情，一个是爱人 being loving， 一个是惹人爱 being lovable。 我到底在做这个可喜爱的事情的时候应当是爱人呢，还是惹人爱呢？如果我是惹人爱，那我需要开始考虑很多的事情。但我如果单纯的想说我就是爱人而不是惹人爱，那这是比较可行的途径。如果我们总是想到我要迎合大众，我要想到我这样做是不是可以失去我的身份我的地位，我这样做是不是会大对他会觉得不够合适不够好，或者我这个钱出的不够大等等，那么这样我们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一份真正去爱的心，单纯的心有可能失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到这个世界上来，他是仁慈的，他是慈爱的，但是我们的主不常常是惹人喜爱的，事实上他并不常常是可爱的。那些法利赛人反对他，那些文士攻击他，就是证明。但重要的，我们的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所表达的就是他认真，他真实的，他积极的，他全心的去爱，带着爱心的服侍，是人可以察觉的。我们也愿意这样去试试看吗？在我信主的过程中间，有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确实非常感动我的，就是有一位老师就带了一个爱心的面包，在我考试前的一个晚上来敲敲门，然后我出来开门，他说：敏清，知道你明天要考试，这是一片面包夹着肉松，你肚子一定饿了，拿去吃。哎，我就这样信耶稣了。有时候我们爱人不是要让人觉得我们可爱，而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一个很简单的动作，我们愿意这样试试看吗？试试爱的冒险，扩大我们爱的广度，扩大我们爱的深度。也许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某一些人，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人你从来你感觉你跟他讲话很为难，很困难，这个人我就是不愿意跟他说话。但我们要进入上帝的工厂，神要塑造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我们不能够跟他说话的。我们是众人以后大家所看的对象，我们是众人以后想跟我们亲近的对象。我们好像一台戏，演给世人观看，天使观看，是不是有哪些人你觉得不配跟我们一同出入的，不配跟我们一起坐席的？有哪一个熟面孔你觉得我应当今天跟他打个电话跟他说说话的？我听过有许多这样的见证，只因为他来看我，只因为他邀请我，只因为他跟我打打招呼，只因为他送东西给我。做牧师有时候也会被误解的，你稍微不注意，人家会说陈牧师不理我，因为你没有跟他打招呼。但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多主动一些，特别是那些形象或者在自己的自尊比较低落，需要人家帮助他鼓励他支持他一些的人，这些对他是非常重要。任何一项发自爱心的微小服事都可以为人带来人生的契机。如果我们把单纯去爱作为第一个优先，我们会发现上帝那真正的平安跟喜乐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我们的爱心和行动也能够被了解。虽然是很少，虽然是很小，但是这样的行动人家可以明白，人家会接纳。最后一件事情在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是查验的生活。在服事当中我们要成熟，我们需要查验。工人永远是重于工作，人不对，工作做得再好再大，到后来会觉得枉然。所以保罗不但盼望我们在爱心上长大，也盼望我们在德性上长大。所以十跟十一节两节，十节的下半段开始，他继续为弟兄姐妹们祷告说，使你们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称赞荣耀归于神。查验自己在德性上是否有增长，不是尝试要遮盖自己的一些短处和过错。我们人没有一个是完全的，难免会犯错，但重要的是我们在犯错的地方我们求神赦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再犯同样的错。那有一个很好的查验的方式，你可以把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你把它写一个单张，或者做一个表格，或者做一张书签，或者在你的床旁，或者任何一个你想要放的地方，就写下这九样属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如果你喜欢一个礼拜检查一次很好，如果你愿意一个月检查一次也很好，过一段时间就把这一个单子放在你的面前，你读一遍，自己心里问自己，神啊，我在这九样果子中间有没有哪一样、哪两样、哪些事上增长了一点？我是不是今天比昨天好，而明天比今天更好？我在这些事上是不是有一些增长？这是一种查验的方式。当我们把这些事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借着里面的鉴察，借着这样的祷告，在上帝的面前，如果不够的地方，说神啊，你帮助我，让我在这些事上继续的持续的成长。这是一种鉴察的、查验的、检查的生活。所以当我面对服事，我盼望神呼召我们出来是为了要为主服事，要来侍奉他，要来荣耀他。那这是一个保罗给我们的一些劝勉。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要成熟吗？ 我们的工作里面、服事里面要更成熟吗？下一次当你察觉你自己有积极的回忆的时候，当你看见你在一个工作的地方是真的持续忠心在那里参与的时候，当你发现你自己不是在靠你自己，而是有依靠，有上帝，有耶稣基督，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依靠的生活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爱心是逐渐向广度、向深度增长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有一个有规律的、有自我查验的生活的时候，那就是记号了，那就是记号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我们是一批蒙恩的罪人，你把我们从众人中间拣选，你给我们有呼召，你要我们来服侍你，不只是一天两天的侍奉，这是一生的跟随，一生的奉献和委身。我们需要在服侍的生活中来学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看见保罗的榜样，让我们看见一个成熟的标记，看见服侍的工作观、工作的原则。愿你把这些放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标记，成为我们的标杆。我们愿意在这样的一个引导、这样的学习当中来前行。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当我们在受造就、装备要服侍主的时候，你不放过我们，你带领我们，你也祝福我们，帮助我们在服侍的工厂上讨你的喜悦。愿你的荣耀得到彰显，愿你的名得到高举，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主的工人。祈求、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感谢主，透过陈牧师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现在有一段回应的时间，我们就请两位到三位，那么在一起，那么特别是今天我们这个时间比较充裕，所以呢，这个回应的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哈。那么那个，因为我们现在大概还有20分钟，所以呢，那个回。